如果现在的你对职涯有点不确定，正在烦恼目前的工作该走还是留，推荐给你参考一堂轻量的职涯教练引导课。现在的工作适合我吗？这堂课透过声音来省去视觉上的干扰，带你更专注当下，并把你的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课程内容用职涯教练咨询引导的方式，加上学习单的书写，帮助你步骤式的盘点出工作中困扰和喜欢的元素，陪你一步一步拆解问题，看见内心更清晰的答案，找出可以开始行动的第一步。每一次在职涯迷惘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厘清现况，沉淀想要转职离职的情绪。这堂课的优惠活动开跑了，所以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课程页面看更多的资讯，为年后的自己做好准备吧。赶快到资讯栏去看更多吧，我们课堂上见啦。
了解你自己，要先从恢复你自己的渴望开始。你问你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就说多幼稚都可以，就是你就是让你内心的那个小孩出现，就是你想要你
想要
的感情是什么？你的对象什么？然后我就回去写，又写。对，因为老师叫我写，然后我就回去写一写，我就发现我根本就是可能有200万个需求。我觉得现在很多现代女生就是大家都其实能力都很强，然后也很优秀，然后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你现在是单身或找不到对象，但如果你真的内心是渴望有一个人，就是可以有一段稳定关系要陪你的，然后可以一起成长的，就不要骗自己说没有也可以。
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由 BetweenGhosts 职涯服务平台所经营的节目。职场上不知道和谁说的烦恼，不知道如何面对的挑战，希望都可以在这里聊给你听。今天呢，我非常开心，我邀请到我的老朋友 Ulia 来到我们的节目，掌声欢迎 Ulia。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是你第几次来我们节目了呢？
技术上应该是第四次。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虽然我们的节目叫做最近工作还好嘛，但是如果你是长期支持我们的听众，就知道乌里亚每次来的集数我们都在聊感情。
对，就是一些很重，这也是很重要，跟工作同等重要
的
事情。
真的同等重要，就是我们人生中重要的大事。然后呢，因为乌里亚，好了，我现在还是要讲一下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是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了，还是介绍一下。
好，我是就是在医疗器材 的公司担任那个国外业务经理。对，然后目前在一家新创，正在努力的，也在朝自己的职涯更高这样前进。对，
好了，但没有，今天没有聊这个。
对，
喔，
但这不重要。
他如果有兴趣，我们下一集再聊。但今天我真是，我等一下会不会直接落泪啊？因为，哦，你知道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才做一件什么事？
就是准备婚礼的舞蹈表演。
对，在这礼拜五，不是礼拜天，去跟乌聊一起练舞，就是为了他筹备他的婚礼。然后呢，其实为什么我如此的感慨万千，是因为其实乌俩从第一次来上节目，他其实分享的是他分手故事，他跟在一起八年，对不对？
对，八
年
男友，前男友，
前男友分手的一个 heartbreaking 的故事。然后呢，中间就又带有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
对，就是一些终于单身了，然后调整好自己之后出去闯荡了一番。
没错，没错。然后到后来有一个稳交的男友，今天这一集直接宣布结婚耶。
对，就是要，对，我们即将今年就要步入礼堂了。
恭喜，我真是
见证，我真是苦尽甘来，没有，
真的见证这一切发生。然后乌俩也把他的故事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上，就是一集一集如同实境节目一般的发生。我想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如果你也想要回去听，就是追前面的集数的话，前面是第六集，有在聊国外业务的一些经验，然后是跟工作有关的。然后那时候也聊了蛮多跟八年的前男友分手的一些故事，然后疗伤的故事。然后第十八集是聊了交友软体如何脱单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比较轻松一点。然后到44集就是有一个就是跟现在的这个准老公，
对，
就是交往的故事，
对，一些如何就进入关系的一些细节，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就是整体来说出社会啊，感觉好像要交新朋友，然后谈恋爱好像是有点难度的。那走过这段路，然后到现在修成正果的乌俩，就要好好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要如何脱单，
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会，如果这个 题目可以大家都可以发挥的很好的话，我们就不会有社会的危机。
真的耶。好，那你觉得啊，就是因为蛮多人都会觉得说出社会如果要重新交新的朋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非常准确。对啊，因为你的生活圈都固定啦，就是你每天可能跟你的原本的朋友，然后跟扣同事，那你就这样子、然后除非你今天是一个非常 social 的人，可以到处去认识新朋友。我后面也没有啊，是有那个时间的、啊、
目的性的吗？
对，就是我就是如果真的要交朋友，可能是真的是比如说工作需要，或是好了我想玩之类的、或是兴趣类的、才会想要出去，不然真的没办法、就圈子就感觉会固定在某个地方。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些就是觉得有点尴尬的地方。
对，那怎么办？就如果说就单身了好一阵子，然后也的确是因为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每天下班也很累了，然后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可是就很想要找到，不一定要马上要稳交或什么，但是就是想要认识新朋友啊。
我觉得除了交友软体以外，应该就是
找人家认
就是30个交友软体没有啦，就还有朋友介绍，现在都是靠朋友介绍。
结果嘞，所以你其实那段时间蛮积极尝试的，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就是当然自己玩交友软体也是一个，然后朋友介绍也是一个，然后反正就是有机会反正就当认识朋友嘛，然后就算没有在一起，如果他是个不错的人，你们当就是有机会还是可以当朋友、我有一些在交友软体上的就是曾经可能 date 过一两次，然后后来就真的变朋友。
所以现在还会聊天吗？
就是偶尔不 IG 他们会回一下、
是假的。
对，很妙哦，
很妙、
但是我们也没有要再怎么样了
哦，很明确的知道，
很明确。对，就是可能就像朋友一样，就是对闲聊。
那你觉得面对就是出社会之后啊，因为他真的不像以前学生时代，你真的有这么多时间可能跟社团的人或是跟学校的人班上的人有这么多的交集，你觉得出社会交友最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互相配合，你要碰到互相配合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因为你已经可能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已经不想要再就是改变太多对，然后可能如果两个人时间对不上，或是兴趣对不上，或什么之类的时候，就会变得好像比较难继续进行下去。对，就是而且你如果你自己又不是一个很愿意就是变动的人的话，那你其实就会觉得好像要配合对方好像很难，很麻烦。对，很多人会说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不要。
那对你来说呢？你跟准老公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我们其实还好，因为我刚刚是住
你们其实住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在台北，一个在
桃园、对，我们其实在不同城市。
对啊，
可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是真的只有周末见面。但我觉得这样超好的，因为我一到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哦，也保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对，
然后就其实会更把握。
对，然后周末就会觉得好，我们终于有时间，所以我们要好好规划我们这周末要去哪里、什么精心约会什么什么。
反而很就是让他有一个 quality time， 就那个品质是好的。
对，然后可能我们在一些沟通的频率上面，我们也是有一开始也是有好好的沟通过，就是说我们大概需要那个黏着度，对，要多
你们好理性哦。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忙，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没有办法马上回讯息的类型、
okay.
因为说现在人都是这样啦，对啊、但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现在如果不回我，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回我，我就觉得我很没安全感，或是我就焦虑什么、但我们是确定好彼此的模式，就是知道说哦，你现在没有回我，或重要事情没有马上回我，不是你不在乎我，而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把这个我们一开始也为这件事情吵过一些架、因为毕竟也不是真的远距，小远距、但是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在看对方的那个一些 pattern 嘛，然后后来我们就大概磨了一个多月就好了。
那时候是在争执什么？
因为他就是太忙，他有时候我问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是需要。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那时候是在争执什么？
因为他就是太忙，他有时候我问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就需要及时回答，但他都会可能隔天才回我。对，然后我就觉得你到底是
是不是不重视我？
对，而且那个时候刚在一起，
对、啊，
所以你的那个默契还没有建立起来。
那结果你做了什么让他重视你？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容易漏讯息的人、嗯，所以我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那个 LINE， 把我的 LINE 的那个对话框顶在最上面，
直接帮他顶选。
对，
你再也没有办法跟我说你看不见了吧？
对，然后他后来跟我说这个真的很好哎、欸，我就不会忘记回。
所以其实他根本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
然后他觉得你帮他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也超好的，这样。
对对对，
学起来，
对就不会，他就说我就不会，你的讯息就被洗掉，
我要笑死、欸，
真的超好笑，
超理性的。那你觉得你们两个有遇过你印象最深刻然后最大的争执点吗？
其实我们没有价值观上的争执，对，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聊得蛮深入，我们就大概知道
怎么样。你们第一天约会到底是怎样？是直接说哎、欸，我什么几岁要结婚哦，然后我要几个小孩是这样吗？有这么的？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我很确定我想要一个稳交对象，然后 我想要确认他跟我的目标很接近。
你怎么问？你怎么问？
没有，我就问他一个哲学性的问题，我说哎、欸，你觉得你现在人生阶段在哪里？
什么意思？怎么回答？
好 open ending 的。
对啊，什么意思？
就是我就问，因为我想知道说他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未尽之事还没有追求
okay,
完成
OK。
那这个东西如果假设这个人有的话，那我就会考虑说，那他如果为了要追求这件事情，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亲密关系、
oh,
我那时候是用这个先看。然后
他的回答是什么？
没有，他就说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有，就缺老婆。
哦、oh, 好可爱的答案、哦、
对，我说哦真的哦，好好好，
我就觉得 OK， 好像跟我有点蛮符合的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也是一开始，而且很好笑，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聊完前面那些介绍啊，什么自我介绍、工作、什么生活那些，就开始问对方关系的事情。我就说你上次交女朋友什么时候、啊、你交过几个女朋友啊，然后怎么结束的啊什么的，就是第一次就问了。
面试。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他怎么样，就是他过去的关系是怎么样结束、啊、跟他怎么处理。
嗯，
对对、
嗯，
当然你做错事情没有关系、嗯，但是你怎么处理，跟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些东西带给你的影响、嗯、很重要，因为
重要的
对，因为很多人都会就是你知道一直教一直教，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可能会一直觉得自己好像碰到一样的人，但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去思考你到底是比如说被什么样的人吸引啊什么的，反正我跟他互相面试。
OK， 那他的回答你有满意吗？当初？
有啊，那时候就想说嗯，就听完之后就觉得这个人真的蛮成熟，他都知道自己在干嘛。
OK，
他知道自己每一段结束的原因跟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一些
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在面试。
对，然后我就在后面拿那个小本本
默默帮他评分，一到十分大概现在坐落在那个8.5分。
对，就是整个问完之后就发现、嗯、这个人好像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嗯、大家年纪越来越大就会比较有那个包袱，就是你过去的东西、嗯、因为你经历的事情也多，所以在你身上包袱会越来越多。
嗯，
那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把它脱下来？
哦，例如什么？
好，假设他原生家庭有问题好了、嗯、因为这个其实对婚姻也蛮重要、嗯、因为原生家庭影响一个人太大了。
对，譬如说他的沟通模式啊，
对，或是他表达爱的方式、嗯、或是他觉得什么样才是亲密什么什么的、嗯、然后很多人如果他没有这个自知，那你就是只会复制你父母亲那一代东西一直下来、
嗯嗯、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到那个
意识
到这件事情，以及他想不想处理这件事情、嗯、因为很多人是知道但不想处理。
懂。
对，所以
就会造成后面很多问题。
对，
对，
就会变成沟通上的问题。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一直在看这个人的那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
那他也是一样的在问你吗？
也是啊，就是他我问他问你他全部都会反问我。
所以那你呢这样子？
对，他说那你不然你也讲一下你的嘛，不要都是我讲。
欸，他会不会觉得其实无聊问的问题都很不错？
有啊，他那时候他就说你的问题好深度哦。后来的时候跟我讲
哦。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第一次见面你们就聊5个小时。欸，
第一次吗？
就吃饭啊，然后我们就吃到餐厅打烊。
哇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吗？
我觉得是，因为这种是言之有物，就是是、嗯，
而且感觉你们对彼此都很好奇，
对，然后
才会聊得下去，不然跟这个人聊了两句不想，
就是或是不对盘就哎、欸，
就会谢了，拜拜，
喝完一杯就走了，
对对
对，我们那时候是聊蛮久的。
Oh, OK， 那你觉得啊，就是因为你其实结束你的上一段，然后到找到这个。就是蛮好的这个接下来这个对象中间你也经历蛮多很多人嘛， 遇到很多人，那你这么多人里面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人是对你来说是好的然后是适合你的？
我有时候会，我就是我比如在那个两年多 dating 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因为一定会对人，有时候因为人很多嘛，所以要心动是很容易的，
嗯，
对，就是会觉得哎、欸，这人好像不错，好像可以哦、喔
啊、
可以哦、喔
啊啊啊啊、
对，然后但是我都会每次出去回来之后我就会检视我内心。
真的假的？你怎么检视？
就是我就会想一下说，好，譬如我回来之后，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焦虑。
OK，
对，我可能譬如焦虑说，我不知道他对我的感觉怎么样啊，或什么，或是我们联络上可能有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比如说他可能没有很回得很快啊，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然后我就开始想，
嗯，
就是我开始焦虑，然后我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焦虑到底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OK，
然后我每次都会把。我出去约会之后的那个心路历程我还把它写下来。
真假的？所以你有个日记？
对，我有一个暗黑小本本。
好想看那个小本本。
就写完之后我就把我所有心情的波动跟我想到什么，然后这个、
哦真的
哦、这个人做什么，
你不会还分类吧，就是 A B C，
对，就 A 男今天我们做什么，然后他
感觉怎么样，
对对对对，然后我怎么我感觉怎么了什么什么，就是我因为我说会，我觉得人比较容易被感觉牵着走、啊、所以有时候你就要很客观的把一些东西写下来，然后过几天再去看。
哇，所以你本来就会做这件事的人吗？
没有，我是这次分手之后就是才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让我自己更事半功倍。就是说效率导向怎么讲，
真的
耶。对啊，因为我不想要再经历一次，因为我不想要再经历一次就是跟一个人在一起很久然后发现他不适合，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那我下次一定要让我自己可以尽量减少这样的波折。
嗯，那你那时候自己的这些觉察跟发现，你有发现是自己过去什么样的 pattern？
哦，我以前就是很会忍
哦，
对，因为我以前会合理化别人对我不合理的行
为、哦，
然后但是我会觉得那个是他可能有苦衷，
哦、
然后我就会觉得那好没关系，
嗯，
对，然后我也不喜欢冲突，
嗯，
对，我不喜欢那种吵架很剑拔弩张的感觉，嗯、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个讲出来可能会要吵一定要吵架的，我就会选择可能不讲或是晚点再讲、
嗯、
但晚点再讲就是不会再讲。
嗯，那现在你怎么样做出这个改变？因为我觉得我们也蛮多听众是就是其实很大部分人其实是不喜欢冲突的，因为蛮少人会说这里有冲突我要过去，
这
比较少人。
我就有两种人、嗯、一种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嗯就是可能觉得我像顾全，我顾全大局好了，對對對，我们不要就是场面弄那么难看。然后有些人说、嗯、我才不管你呢，我现在就是要、
啊、
我现在就是要把我的那个怒气发出来。然后对，然後
那你觉得你自己身为这样的角色，然后感觉到现在你好像已经变得是更愿意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分享？
哦，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諮商嘛，然后諮商师就会说你要想办法就是把你当下情绪打结的那个东西在当下练习讲出来，因为今天你已经有一个安全环境，譬如说你的伴侣是很可以听的嘛、
嗯、
那你就要讲。对，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我自己，因为我吵架模式是属于我就是冷战，
嗯，
就是我就不想讲，我就是或是情绪还很乱，然后我就会不想要跟他说话，
嗯，
对，然后问题是他偏偏就是一个他需要答案的人。
哦，刚好遇到一个，
他就
会
他
一直缠着你问，
他就会说，我就有时候觉得我们角色对调，就是性别角色对调。有时候我觉得他很像女生，他就会说你现在不讲话是什么意思？对对，你现在是怎样？然后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不行，我不能，就是很可怕，因为他很像那个猛兽要过来，然后我就会更不想讲。对，然后但后来我就有跟他就练习说，你先给我五分钟，我理一下
啊，
然后我今天会跟你讲。对。然后我们就练习讲，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愿意讲是因为你害怕那个未知跟失控、
嗯、你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
对，或是你觉得你讲出来会不会人家觉得你怎么那么奇怪、或什么什么的，会有些失控的后果。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会，因为一个真的会聆听你的人、嗯、他是可以越过那个表面的一些冒犯、
嗯、
他就会听到你后面真正的声音、
哦、好感人哦。
对啊，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原来是可以讲出来的、
啊，好棒哦。
对啊，
我觉得会沟通真的是关系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把钥匙。
对，然后我觉得我跟他很像的一点是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自省能力超高的人、
嗯、
所以他其实在他单身的时候他跟我一样也是属于读很多书跟听很多 podcast、
哦、天啊，
就是我们两个做功课其实很像
哦。 好棒哦。
对，然后我们俩都用彼此去试验我们自己在 Podcast
学习的成果，
对 Podcast 跟书中所学习的成果。
太可爱了吧。
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能了解自己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对，你因为没办法期，你都不了解你自己，没有办法期待别人来了解你。
好，那如果像我们刚刚在讲说要找到一个就是好的伴侣啊，如果我们讲三件事，你会说是哪三件事？
好的伴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沟通能力是一定要的，而且那个沟通是你不仅要会说，你也要会听。嗯，因为有些人是只会听说不出来，跟我一开始一样。然后有些人是只会说，但他听不进别人的话。嗯嗯嗯、对，那所以这个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嗯。对，真的太重要，因为你如果要在一起很长时间，你一定会碰到困难跟冲突的时候，他一定要知道怎么听跟怎么说。嗯，第二个我觉得价值观要比较相近啊。嗯、就是你们会吵架的几率会变低、嗯、就是你只会沟通程度上的不一样，但不会沟通到完全一个天南地北、嗯、就是我没办法接受你这个观念。嗯，对，像很多人都会在譬如用钱啊、嗯、或是对 小孩教养 啊或是跟家人要付出多少什么什么的、嗯、这些就是如果你们可以都在这些比较大的主题上面是比较近的、嗯、然后只是差程度上的不一样的话，我觉得哦，真的是生活会顺很多。
你觉得这个有办法在刚开始 dating 就发现吗？
可以，因为这些都可以问，或是你去看他跟他家人相处什么的。
哦，对你来说你重视什么？
我重视就是当然用钱是一个，你理财到底就是不要乱花钱嘛，然后、
不要
不一定要大
月光，
对，不要大赚钱，但是也不要说你比如很爱赌，或是你很、
真的真的，
或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的物欲，嗯，对。然后如果是家人的话，像我就会看他，不一定要真的很孝顺，就孝顺到一个愚孝或什么，
太夸张这样，
对。但是你是不是真心关心你的家人？嗯、对，然后也、嗯、然后不一定是金钱上，是有时候是一些情感上的支持。嗯，对啊，然后品格真的蛮重要，虽然是老套。嗯，但是如果一个人是比较狡猾，或是一些观念比较偏差，然后他做出来一些事情就是感觉会伤害到别人的话，我觉得就不行。对，我真的觉得这种很重要，因为这会保障你未来人生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真的真的，
对，
这是价值观。所以第一个是他愿意沟通，包含他愿意说也愿意听。第二个是价值观可以相近一些些，可以避免到后面的一些冲突。还有吗？外形
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看顺眼就好。
第三个你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重要的好的伴侣的条件
哦，我觉得要懂得牺牲。
什么意思？
就是要愿意牺牲，就是你因为你知道进入到一个关系里面，你一定会有要配合对方的时候，不管那个东西是你喜不喜欢的，但是他如果愿意为了你改变他自己的某一些地方，就是譬如说像我男朋友就是他很不喜欢外宿，除了去旅馆那种外宿以外，他不喜欢住在什么朋友家、或是什么 我家人家之类的、对，然后但是他就然后但是过年我们就是回去就是一定得住嘛，因为他觉得自己家里最舒服、他最喜欢家里的这些床的软度
懂都是自己挑过的、
对，然后他去到别人家他就觉得就要听别人的规矩什么，他就不喜欢，然后但是我就跟他说、可是过年就是要回家呀，对，然后所以他就会好吧，我为了你我还是会回去住个一两晚、对，但有些人可能会坚持不要，就说不行、我吃完饭我就要走了，
所以适度的妥协，
对，要不能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关系一定是放下自己的一些去成就对方，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真的、好棒哦，这三个大家我觉得这三个也超级重要，而且都不是就是非常外在 的东西，但是是能够支持你们走比较长远的一些条件，
而且有这些条件的话，应该就算你真的再不爽对方，但是你只是只要想到一些好了，他其实有为我做这些，或者他有愿意为我改变什么的，你其实就好了，气消一半。
真的真的，那个心很重要。
对，
好啦，那我要问哦，就是帮大家问，就是你觉得成功脱单最有效的方法？
好难哦，
快点快点，你这个成功案例赶快
成功脱单最有效。好， 我觉得要先走到一个跟自己的和解，应该讲了一个很灵性的东西我讲的是真的，就是没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走过一个我跟我自己和解，就是我也是经过上一段感情之后，我才发现我真的很不了解我自己，就是我以为的我是那个样子，但其实我内在我是另外一个样子。
like how， 就是你原本你觉得你以为自己是怎样，
就是我以前以为我就是一个好，我很外显，然后我可能社交能力也很好，然后我觉得我独立，然后我可以靠自己可以做蛮多事情，就是我想做事情可能也没有什么
做不到的。
对，就是我努力去做，我真的也做到。然后我可能也不，我觉得我不太需要人家陪。然后我觉得我很就是
独立坚强。
对，就现代新女性的那种感觉。后来发现跟我不是，我根本传统要死啊！
等一下，所以这件事情是你后来才发现的吗？
对，因为我就后来会发现我在做一些决定上面其实都偏保守。
Okay,
我自己觉得对、okay. 然后跟我外面就是如果你去问我以前的同事或朋友他们都想什么怎么多怎么会这样
哦，你表现出来的样子跟你真正内在的样子其实是没有完全符合的。
我后来就发现其实你社交上面跟你工作上面的面向不代表亲密关系里面的你
哦，
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像我的前男友就是他是属于工作能力非常强，他可能在他的事业上可以叱咤风云、对，就是怎么样呼风唤雨什么的、然后但是他的处理亲密关系那个程度真的就是很像小朋友，就是他也很不成熟、对，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分开的、然后我去諮商的时候才，然后老师也说因为那些外在的东西不会影响到你的真实的自我，因为你是可以用很多方式去糊弄过去或什么的、对，但是你亲密关系你就要面对自己最脆弱的时候，
而且就是那个朝夕相处啊，真的真的没有办法逃得了、
对，然后你的需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当你脆弱的时候、你的那个需求全部出现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他们这些情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因为很忙嘛，然后或是有时候人，我觉得人长大就会有点懒得想、对，我不想再想了，或是我觉得
好烦哦，
对，我不想改，就也没有想要改变，我就觉得、那就这样就好，算，然后碰到一个人又可能心动了，好，又聊 Loki， 但是因为你都没有去理过这中间的过程，然后就会变得、你好像每次一段结束又觉得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又陷入原本的一个状态的感觉。哦，我理解了，所以你本来的，因为你对自己的认识跟你前面那段关系也真的走得很久，然后你们彼此的关系可能就是你也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我应该也没有必要这么黏我的男友吧。
对，
然后刚好他也是一个也是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对，他也
并没有这么多的付出，所以你就会觉得、理所当然好像我需要的关系应该也就是这样子
就
够了、直到有一天发现我们这段关系走不下去了，才发现其实这个状态好像不是我最想要的状态，反而我其实是希望在亲密关系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然后更多的爱。
对，我记得那时候在諮商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真的很好笑，就是我每次都是觉得我事情就是很有效率。对，我就跟諮商是说我觉得可不可以就是六堂或是几堂
就解决，
对，我们就解决这件事情，然后你跟我讲怎么做，你有哪些方法你就列出来，然后我会去练习写一写啊什么的就交功课。对，然后那老师就说，他说没有人这样子的
好像不是这个方向，好像不是这个
他就说你都是用那种专业的表现想要掩盖你其实很不在行这件事情，你想要用你的努力去、
被看穿。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好笑是，他就跟我说，你如果要了解你自己，要先从恢复你自己的渴望开始。你问你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他说多幼稚都可以，就是你就是让你内心的那个小孩出现，就是你想要你
想要
的感情是什么，你的对象什么？然后我就回去又写，对，因为老师叫我写，然后我就回去写，我就发现我根本就是可能有200万个需求，但我根本就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然后我就有时候我都自己都讲不出来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那个时候我那一段时间冲击真的很大，就是突然觉得说到底以前我是怎么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子。
哇，可是很棒哎，就是你开始去认识到说原来我真正内心想要的东西是这个。
对，
你还记得你写的什么吗？
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有一些都是类似说我真的想弄得很 basic， 就是什么我真的很希望好好被珍惜、我想要，
天哪，
就是这种那种很内心很情绪的，然后就是类似这种内心呐喊。对，然后
真的我真的要哭耶、因为我觉得被珍惜就是一个要的东西、
而且这个是人性的本能，就是每个人都想被重视跟珍惜，让人家对你好，而且是真心对你好。
对啊，可是在那段关系完全没有，
那就是没有。然后我当初也不知道怎么去要，或是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不用吧，我就独立就好了这样子，然后反正我们可以相处就好了这样子。
天哪，那发现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
发现这些东西之后，我就我有听到我朋友说，他觉得我在那段疗伤过程中觉得我的菱角被磨掉， 因为以前感觉就是一个很正面，然后很外向，然后 很各方面都很好，很理性的那个感觉。然后他
尖尖的，
对，然后他就说从那段时间开始，他觉得你整个人变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润了一 点。
对，然后可能也因为我比较愿意讲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所以我对朋友也是这样，就是开始会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然后表现脆弱，因为我以前是完全不表现的，
很驚，
对，这是蛮驚的，然后就会觉得。就是我也不想让人家知道 我怎么样，对，但久了就会发现自己忘记了。
好棒的启发哦。
对，那时候写我这好，我暗黑小本本好多本，
天哪，暗黑小本本真的很值得拿出来翻阅。天哪，那你现在回去看暗黑小本本，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就觉得天哪，我人生是没有白走耶，就是没有枉费我过去 这段难过痛苦的时候。对，而且我觉得人就是尤其是女生，就是不要怎么说呢，我现在很多现代女生就是大家都其实能力都很强，然后也很优秀，然后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你现在是单身或找不到对象，但如果你真的内心是渴望有一个人，就是可以有一段稳定关系要陪你的，然后可以一起成长的，就不要骗自己说没有也可以。对，因为我现在碰到很多女生朋友，她们就觉得没关系，我就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虽然说不一定要结婚或生小孩，因为那个是个人选择，但是如果你内心真的是渴望这样子的关系的话，要那就是要从改变自己做起。
我觉得你刚讲第一步虽然听起来很灵性，但是真的很重要，就跟自己和解。那个和解讲和解可能也蛮大跟蛮重的，但是比较像是你厘清自己真正的需求
对
是什么。我觉得刚那个方法其实超棒的，就是你开始静下心来写你的需求，就是譬如说不管是你的工作或感情，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就把那些想要的东西就随便把它写出来。
对，我觉得写就是写作真的是一个，就是记一些什么心情小笔记那种的，
就是没有逻辑也没有关系，就是先把你想要的这些东西就反正就都写下来。
对，
然后呢
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东西重复性会很高，
OK，
那个就觉得是你的心声，然后你可能搞不好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这样子。对，然后如果你知道那就知道，哦，我今天就是原来我是渴望这样，或是我是希望。
好，那假设我已经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我已经决定好我要改变了，好，然后呢我要怎么脱单？就是整理好自己的内在状态了。
那其实如果你已经了解你自己到某个程度，你已经其实你已经部分
做好准备了，
你已经部分改变了嘛，那其实你择偶的条件说不定就会改变。
这个蛮重要的。
对，因为
我也蛮常听到人家说就是我择偶条件要很明确，就是因为也有人说拜月老要把那个要写得很明确啊，什么外形，对，外形要怎么样啊，几公分啊，然后他做什么工作，年薪多少啊，要把它列得很具体。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是我当初出去的时候完全没有在想这些，就是那些外在条
件。你说出去，你刚讲出去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出去这个市场的时候，
对，我当初出门的时候
打开这个门我决定，
因为我听了太多就是那些国内外的那些什么心理学家或是关系的那些人在讲的，就是他说其实你列那么多明确的外在条件，但你是不是都忽略了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就是沟通能力，或是这个人自
价值观
这个人自不自私什么的，那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这个当初怎么判断的，就是怎么找到这个对的？
哦，我那时候在他的交友软体的那个 profile 上面，就是他就直接讲说做人他的那个名言真的很好笑，
是什么？
他说做人就是你要 dream big， 但是你也要有 plan。意思就是说你给我踏实一点，你们这些女人。所以
顺便那个教育一下大家。
对，
是是，
然后我就心想说，哎，我觉得
这个是个教天生教育家。
对，想说这样好像可以哦，这个看起来很认真啊。我想说如果出来讲话很讨厌就算了。
OK OK，
对，但就
对这种有时候会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太爱说教。
对，但后来就出来就没有嘛。
哦，
对，
可以给他那个机会。
对，然后
所以自我介绍还是蛮重要，大家自我介绍要好好写。
对，大家那个档案不要再只传照片而已。
OK，
然后照片不要只在厕所拍。
你自己在写你的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写了什么？
哦，我就是先写我譬如说我就说什么 open minded 啊，很乐观啊，什么什么什么
人格特质，
什么兴趣啊，然后最后一句就说我希望在这里找到让我就是删掉这个 app 的理由。直球对决，
很棒耶。
所以那些约炮就不会来了。
真的，
那就不用理他了。
哇，这个学起来这个好赞哦。對對對，就是把你的目标直接写，
而且写的还有点就是 flirty， 就是
对，很可爱，
一个可爱的那个。
哎呦，你很会，你很会。那照片怎么选？
你是选我的还是选别人的？
你自己写，你自己怎么选照片，成功率才会高？
哦，就是我要你要选各个面向的，就是你不要、
like、how?
你就是不要选，你不要说什么永远都在房间自拍
哦，或是每个都是后脑勺。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要，我会挑一些，比如说我在做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我去爬山，我在跳舞，然后我在。然后我正常正面自拍，然后 我一定给他露全脸、
啊、
就大露特露
诚意诚意，
对，就是我真的就长这样
OK。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看照之前看照片的时候，有想到有些人他真的是永远在同一个空间拍、
哦、
永远在车上
OK，
什么时候想到这人是乏善可陈
哦，懂懂懂、
啊、
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对，然后或是、就是、
展现多个面向的自己，
对，就是让你感觉好像你的生活其实有点蛮丰富的，
这蛮重要的。
对，然后不要什么什么刘海遮住脸啊、
嗯、
对，或者什么后脑勺，
对，
到底要给谁看，
我真的觉得或是一些猫的脚啊，都不想说
哦。还有还有，不要一张不要 PO 那种很多人的照片，哪一个是你啊？然后人家以为旁边那个更正的就是哎、欸、你是这个吗？不是，那是我朋友。
好，那讲到就是交友软体，我们踏出就是把自己的 profile picture 好好选了多个面向，然后也是展现真实的自己，然后下面的自我介绍也好好展现，然后把你的也许你的一些目标跟你的兴趣也可以直接打在上面，也方便大家开启对谈嘛。
对，
那好，那这些都设定好之后，我们要怎么开启下一步？如果大家是稍微比较内向一点点的话，你觉得下一步该怎么开启这个？
哦，如果是我比较内向，我会直接跟他说，我真的不是很会聊天呢。
哦，直接开门见山，
对，就说、欸、不好意思，我就是比较不知道怎么找话题。他说你们什么什么问题想问我，哈哈哈
哈哈，给笑，给笑，喜欢那边打哈哈。
对啊，说不定
也不错啊。
对啊，那如果有他如果愿意接球的话，那他就来就是。
哦，
你知道带领这个对话，
也是也是，因为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可能对方也会多讲话，可能多一点点的人。
对，因为如果你是内向的话、
啊、
你内向的话，你可能希望对方比较活泼，
对
对
对，
总不能两个内向然后对
对
哈哈，
说不定也是有另一种方式啊。对啦对啦，但的确就是也是一个方式，
就是你就有时候人家说自嘲就是最好的幽默嘛，所以你就自嘲啊，
真的。
对，然后人家也不会觉得尴尬，然后人家就哦你比较害羞是不是，好，那如果想展现我男子气概，我就来带领这个对话，类似这样
啊。真的耶，这样也会吸引到就是会被你这个特质吸引的人。
对啊，说不定他就喜欢安静的人、
啊
嗯、
对 啊， 对啊，
因为他自己就很吵，所以他就喜欢安静
的
人。
不然两个很吵也是蛮吵的，
对啊，
都不听对方说话。
我觉得有点互补是蛮
好
的。好
像是好像是耶、欸、哦，就是如果在就是因为你也蛮多用交友软体的嘛，要怎么样让交友软体聊得比较有趣一点，不是只是每天在那边吃了吗，现在在干嘛，嗯，等一下要干嘛，晚餐吃什么。
因为一开始没办法，就一定要介绍譬如说工作啊兴趣什么的，对不对、嗯、这是基本盘嘛。
对，
然后聊完之后，就我都会直接问他说你想来这边找什么啊，
你又进入到那个
对对对、欸、我想知道、啊、
聚焦目标了。
如果他是
好好、哦、
对，如果他又是说什么、哦、我再看看而已，哦好好我知道、
哦、
然后就没有要理他，就觉得 OK 继、
哦、
续看。
我觉得、哦、我懂了。所以其实这个也真的很对照到每一个人的目标，因为对于无良来说，他就是要找一个认真的对象，所以对他来讲就是一开始反正我自我介绍我也了解你之后，我就需要知道你接下来我们两个对于未来的想象有没有一样。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再浪费时间聊。但如果是譬如说只是单纯想要来交友的话，可能就可以聊一些可能兴趣上面的东西吗？
我觉得兴趣跟工作除了讲完说哦我喜欢爬山，或是我喜欢比如说我电脑工程师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如果是工作，我会看看他对他工作有没有热情，
嗯，
就会朝他工作
顺便
职
涯咨询师，
对，就会先看一下他
对人生的看法。
对，其实很多可以问，然后
真的，
然后兴趣也是，有些人讲一些兴趣说哦我喜欢追剧什么什么，就是讲一些那种很就好像不是你人生热情的东西。那如果你今天讲到一个哦，譬如说哦，我真的好喜欢爬山，我去百岳怎样怎样、
嗯、
我从百岳里面体验到什么什么，就是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哦，他其实是比较喜欢挑战，然后他喜欢尝试新事物什么、
嗯、
就是很多面向去推敲这个人的样子。
嗯，
对，所以其实不是说问完说 哦我喜欢爬山然后没了，然后你可以直接问他说、
嗯、
哦，是哦，那你去爬过什么山，那什么山对你
真的
你征服过最厉害的山什么，当他感觉什么，可以讲两个礼拜这个话题、
啊然后是就是、我最近对啊爬山的议题，就最近我也在思考要跟朋友们去爬山，其实根本可能没有。然后说你会建议我从哪新手从哪里开始呢？
对对对，然后厉害一点就是，譬如说他讲完他就说，我跟你讲，就是我从我跳舞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从跳舞里面找到什么什么什么，他们这样共鸣就起来。
Oh my god！
就类似这样。
所以从对方，我觉得因为不是 profile 都会有那个大家的字节嘛，应该可以从那边去延伸，或是从他照片里面给人的感觉去延伸，然后聊聊兴趣，真的应该是一个最容易破冰的。
对，因为是很好开启的话题。
嗯，而且还可以趁机观察这个人，啊、挺不错。你很不错，
对，我都这样子。
那其实你也走过这整大段路，那你觉得现在回去看那个时候单身的自己，然后有点焦虑的自己，你会想要跟自己说些什么吗？
我想说你做到了，没有啦，但中间真的是蛮多很多低潮的时候了，而且那个东西会一直来。
嗯，因为、哦、真的吗？至今吗？
现在不会了，但是在以前那个情况，就是、其实就是很诚实面对自己，就是反正我每次出去，我都是为了要找对象嘛。
对，
那真的不成功的话，回来怎么可能会不失望？
哦，真的。
有时候那种失望不是说，有时候是对自己失望，有时候是对对方失望，或者对整个际遇觉得很失望，觉得宇宙没有给我力量，之类的。但是就是把每一次的经验当成一个检视自己的好时机。老实说，我觉得单身是想很多，很想要赶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但是做再多的预设立场，觉得说哦，我可能做很多计划，我觉得我碰到这个，我碰到那个人之后我要干嘛干嘛干嘛，可是其实都还没有到真的有对象之后的那种有练习的时候。
嗯，
就是你要有一个对象才有办法练习，不然都是你自己在纸、有点像纸上谈兵。
嗯，
对，我那时候也是因为我做了很多自己的就修复的东西嘛，然后也是想，我就是列了蛮多呢计划书的感觉、
啊、哦，是吗？
对，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好，我碰到，如果碰到人，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对，然后但是其实你碰到那个人的时候，都会
打乱所有
滚动式调整。对啊，就是还是会要练习啊。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蛮感谢我自己那时候有花时间
整理自己，
真的有整理自己，因为我就在碰到的时候，我就可以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明明是一个比较不适合的男生，但是我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未婚夫，我就转向，
真的。
对，因为我那时候碰到他，我们第一次吃饭是觉得哦聊得蛮开心，可是我自己感觉是我自己没有 chemistry， 就觉得说这感觉是个不错的人，就这样而已。然后但是
如果以前没有整理，可能就让他走了。
对，可能就觉得算了。
嗯，
有个想要分享是就觉得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要找到那个人，对对，这是 the one， 就是我觉得我的生命中一定要找到某一个，然后那个人等着他出现，然后反正我就是什么都不做之类的，我就是觉得没关系，总有一天
宇宙会给我的，
对，总有一天他会出现。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荼毒蛮多人的，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你要坐等就是最好的出现，但其实你应该要想的是你要怎么样变成那个人，所以别人看到你都会觉得你就是那个人。
因为这是彼此的啊。
对，对，就是不要被那种浪漫电影就是荼毒
太深，好像就是会从转角出现，
对，
从天上掉下来这样，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用改变，只要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但其实不是，其实是你中间要经过很多淬炼的过程，然后你真的变成了一个你自己都想跟自己在一起的人。对，然后你觉得自己谁不娶我的，天哪、
你已经好到这个程度，大家就想娶你了，每一个人都想排队嘞。
对啊，然后就觉得好的，就大概是这个感觉。
就自己也要踏出去，然后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慢慢往那个方向靠近，然后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可能就可以积极的把握住。
对，好，我 最常跟我现在未婚夫讲的一句话，我常就说哦，我觉得你真的好好哦，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是上天给我的礼物，然后我觉得我的际遇怎么可以这么好，然后他就会很爽嘛，他就觉得对啊对啊，我觉得你知道上天就是礼物来了这样子。然后我说，然后我最后一句就会接说我觉得我能够得到这个礼物应该是因为我也很好吧。我做对了很多事吧。
好可爱哦。
对啊，
你们都做对很多事才会遇到彼此的。
对啊，要有这个自信，然后要怎么说呢，勇敢的去面对自己。对，然后真的会来，这对的人真的会出现。
真的，乌里亚就是用亲身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这件事，而且四月初就要结婚了。
对，好快啊，
真的。我们那天可能就是一起从头哭到尾。
对，然后就大醉一场。
没有问题哦，一起哦，一起哦，你可以我就可以、哦、
我可以，我会，我大醉一场。
你的眼线要先用那个防水三层哦。好可怕，吓死。好啦，那最后呢，你有没有一些认同的 quote 可以分享给听众，或是你自己觉得一路走来帮助到你很多或很相信的事情？
嗯，哦，我刚突然想到一个 quote， 但是我忘记我之前有没有讲过，就是有时候你在想要给那些在爱情里面失意，就是你还在寻觅然后觉得很辛苦的人，然后或是你曾经被错付的人，就是你这句话安慰我当时的我非常久，就是想象你可以爱一个错的人，爱得这么深，这么彻底，这么无私，然后这么的美好，那就想象你爱到一个对的人的时候，那个成果会多么的加倍。
嗯，我鸡皮疙瘩狂起耶。
对，我那时候是看到这个书上的就觉得嗯好，
会有一个更加美好一百万倍的
那个状态 出现，都会比你现在好几万倍。对，你就是等那个时候来，但先把自己弄好，
照顾好。嗯，感谢我们俩，今天故事太好听了。哎，那下次聊是不是一定有小孩？
就是每个阶段都要来一下。
对，让我们的节目陪着乌利亚的感情，就是非常感谢，就是非常荣幸，我们的节目一直就是可以陪着你一起往前走，也谢谢你一直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阶段。
好的，
下一次有更多的下一段，就是或是大家有敲完想要听乌利亚在分享什么，我们就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的，谢谢大家。
好了，非常感谢乌利亚，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的节目是最近工作还好吗？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绝对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留言给我们你的感想，让我们为你制作更棒的内容，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以及追踪我们的 IG。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